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11月30日星期三，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联合国呢将召开2次重要的会议，一次呢是投票表决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另外一次紧急会议呢将讨论阿勒颇的局势。另外，罗姆尼表示川普将能够带领美国走向更好的未来。另外呢，我们有白话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介绍乌克兰将再次举行大饥荒的纪念活动。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安理会预计星期三，也就是今天，投票表决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目的呢是切断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的资金。很少参加安理会投票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可能在这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以前的安理会决议呢，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项目，不再进行弹道导弹试验和发射导弹，但是朝鲜过去是意在的无视联合国的九关决议，就在今年的9月份还进行了一次核试验。新的制裁呢，将包括限制朝鲜煤炭的出口。一位美国官员说，这项制裁将可以把朝鲜目前最大的外汇收入来源减少60%，相当于每年7亿美元。制裁还同时包括铜、镍、银、锌等金属的出口，这些金属出口每年给朝鲜赚取1亿多美元的外汇。另外有11名朝鲜官员和10个朝鲜机构，由于呢参与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被列入禁止旅行和冻结财产的名单之上。制裁的目标呢，还包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其他的朝鲜官员所热衷的奢侈品进口，禁止价格500美元以上的地毯和装饰布料，价格100美元以上的瓷器和餐具等。美国、韩国、中国、俄罗斯、日本与朝鲜进行的6方会谈，目的是要朝鲜停止核武器项目来换取有关的援助，但是6方会谈在2009年已经破裂。另外呢，安理会今天星期三呢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叙利亚北部城市日益增长的敌对状态问题。英国、法国召开的这次会议，联合国俄罗斯联合国大使丘尔金将英法方面的努力称为宣传战。另外星期二，联合国叙利亚特使德米图拉对阿勒颇的局势做出了悲观的预测，目前阿勒颇的战斗还在加剧，越来越多的平民正在设法逃离那里。德米托拉说，显然我无法否认那里的军事行动在继续加剧，我无法预测东阿勒颇将能够坚持多久。叙利亚政府发动的攻势迫使16000人逃离了家园，联合国表示还有更多的人准备逃离那里。战斗的加剧呢，迫使很多人仓皇出逃，联合国官员说这种局面应该引起警觉。法国呢，驻联合国大使德拉特拉说，叙利亚政权和他们的支持者为夺回东阿勒颇决心要加剧针对自己人民的这种野蛮的军事策略。英国驻联合国大使莱克罗夫特呢，要求外交解决办法结束阿勒颇的危机。虽然东阿勒颇呢已经被政府军包围了4个月的时间，军队是在2个星期前开始猛烈轰炸的，星期一控制了一个主要的区域。阿勒颇呢是叙利亚政府军军事行动的主要焦点，那里的局势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估计有大约25万的民众由于政府军包围被困在阿勒颇内，他们缺少食品和医药供应。美国国务院对最近的轰炸行动表示愤怒，并且指责俄罗斯对于叙利亚的政府伤害平民和破坏基础设施的行为要承担责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么下面呢，我们看一下摩苏尔战斗的方面。伊拉克政府军在美军支持下继续展开收复摩苏尔的行动。随着伊斯兰国持续向平民逃离的地区发射迫击炮弹，大量受伤的民众正在不断的涌出摩苏尔城。有关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从摩苏尔前线发来的报道。
在大量难民与受伤民众逃离战区的同时，伊拉克军队士兵在摩苏尔郊外一处医院附近发射迫击炮。这是目前摩苏尔唯一开放的野战医院，但医务人员表示，伊拉克军队已经占领了城内一所医院，希望那处医院能尽快开放。医务人员还透露，这里收治的绝大多数伤员都是在伊拉克军队收复的地段内遭到迫击炮袭击而受伤的。那些地段位于伊斯兰国炮火袭击的射程内，仍然被困在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地段的平民显然无法到达这家医院接受治疗，因此城内有多少平民伤亡尚不明确。伊拉克军方官员表示，他们之所以预计这场战争将持续很久，是因为他们在作战时要限制使用重武器，以避免伤及那些困在城内的无辜平民。美国之音希瑟·默多克，伊拉克摩苏尔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美国军事新闻方面，美国海岸警卫队说，海岸警卫队能够在维护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当中扮演独特的角色，并建言美国的下任政府让海岸警卫队在亚太地区扮演更大的角色。下面呢是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的报道。
海岸警卫队司令保罗·楚孔夫特上将11月29号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海警队可以像中国海警队那样在那些有争议海域打头阵，而不至于制造太大的紧张气氛。他说，你看看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跟部署在那里的中国海警队，你看到的其实是中国的第一面孔。所以我向国防部建议，如果国防部希望更大的发挥海警队的力量，将海警队的舰船派到那里展现美国的面孔。如果下一届政府在处理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问题时做出这样的考虑，我会着手提供相关资源。楚孔夫特上将说，相比蓝色舰体的驱逐舰或巡洋舰，有着白色舰体的美国海警队舰船似乎更能跨进狭窄的外交门槛，能为维护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扮演独特角色。他说，美国海警队与中国海警队关系很好，双方人员登上对方舰船展开联合海上渔业执法的频率超过了美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的类似联合执法活动。楚孔夫特上将还说，如果下届政府下达指令，美国海警队还可以帮助越南、印尼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发展海上执法能力，帮助维护周边海域的和平与安全。今年2月，美国海警队副司令查尔斯·米歇尔中将在海军西部会议上说，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战区指挥官们也希望美国海警队向南中国海地区派遣舰船，协助海军维护那里的国际秩序。过去一些年来，中国惯用海警船作为先遣力量，显著加大了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声张主权的力度。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行政院海巡署11月30日，也就是昨天呢，今天呢，就前一天，也就是29日举行的太平岛人道救援操演举行了记者会。会中透露，不排除蔡英文总统今后登岛的可能性。越南同时呢，抗议了台湾的这次操演。有台湾的军事分析人士说，台湾应当继续加强在太平岛的动作，宣扬主权的同时向中国释放善意。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海巡署与海军11月29日在南沙太平岛海域举行代号为南园一号操演的人道救援演练，顺利圆满结束。不过越南在当晚发表声明，抗议台湾演练侵犯越南主权。台湾海巡署署长李仲威在11月30日上午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南海是重要的航道，未来还将继续举行演练。 他说，南海诸岛主权属于台湾，对于越南的抗议，政府维护主权的立场不会改变。这是蔡英文上台之后，台湾首次在南海地区举行人道救援演练，并邀请国际媒体随同采访，进行媒体宣传战，巩固台对太平岛的主权。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说，台湾不会因为人道演习带来区域紧张的态势。他说，
其实我们是把太平岛定位为人道救援跟运补中心，在我们国家的立场是一个人道救援跟运补中心的一个这个立场，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是这样的，我们并不会因为这一个演习而去在区域里面造成任何的紧张，不会，因为它是一个人道救援。那事实上我们在那里，署长也发布过这个新闻，我们做了很多人道救援的事，包括中国大陆的船在那里遭受了一些海难跟紧急的伤病，我们在那里也都做了救援，而且救援的次数还相当的多。
他补充道，台湾在维护主权的立场上毋庸置疑，并且不排除蔡英文总统在未来登上太平岛。徐国勇还透露，演练过程中一名三立新闻台的摄影记者突然急性胃出血，一度生命垂危，救援演练变成真的紧急救援，医护人员对这位记者进行紧急救治并转送高雄802医院，经加护病房急救，目前这位记者生命迹象稳定。在演练视频公布之后，有台湾媒体质疑太平岛的驻军实力与装备。原来太平岛上的南沙巡防指挥部没有配备标准的救护车，而操演中使用小货车贴上救护车的标志来代替，并由国际媒体传出。另外，太平岛上仅有200名海巡署官兵驻防，而原来是由更为精良的陆战队官兵驻防。对此，海巡署署长李仲威这样表示，
虽然我们南沙太平岛是由海巡署来驻防，但是我们所有驻防的官兵都是经过陆战队训练验收合格的，所以他的战力是等同陆战队的。那我们在岛上所有的防务所有的部署也都跟以前陆战队在驻守的时候是一致的，所以说我想我们守护主权的决心跟信心是没有改变的。
与此同时，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两岸中国人有责任共同维护祖产，陆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表示，南海问题是两岸关系很重要的一部分，台应当实施更多的动作，这样一是强化其主体性，二是能够显现对中国大陆的善意。他说，
其实我觉得美方的压力或许如果不要那么大，然后台湾方面能够在这方面来说有一些比较多的动作，相对来说对两岸的这个情势来说，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是可以比较和缓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一直认为台湾应该适度利用我们到太平岛这样一个位置，多做一些在周边来说比较能够具有可观性的例如像这种反恐啦、海上救援啊、山上救助、人道救援这一类的这种演习活动，其实对台湾方面来说应该多做，然后而且不但要做，还要能够引起世界上的一个注意
而就在台湾进行人道救援操演的前四天，中国军机在赴西太平洋训练时绕行台湾一周。有媒体询问中台演练时机是否有关，而海巡署李署长表示，这均是每个国家各自的演练，绝无联系。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当选总统川普过渡政府的动态方面，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一度呢是当选总统川普最强烈的批评者。不过星期二晚上，两个人共进了晚餐，罗姆尼表示他们进行了有深度、有意义和愉快的讨论。不过就在今年三月，罗姆尼曾经发表讲话支持与川普竞争党内初选的其他的参选人。他说，川普如果实施他的经济政策，美国将陷入长期的衰退。而在外交政策上，他说川普非常非常的不聪明。罗姆尼目前呢是川普正在考虑的国务卿人选之一。他星期二表示，对川普的权力交接准备工作和目前任命的内阁人选非常赞赏。罗姆尼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当中输给了奥巴马。他说他认为川普传递的包括和团结的信息。 罗姆尼说，从我和当选总统川普的讨论以及他的胜选演说和他所挑选的内阁人选上来看，我相信美国会继续在这个世纪领导全世界，这一切让我越来越有信心，当选总统川普将能够领导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美国国务卿呢，是川普目前尚未宣布人选的重要职位之一，除了罗姆尼，其他可能担任国务卿的人还包括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参议员考克，以及呢前中情局局长北特·雷乌斯。川普呢即将入主白宫，未来的新总统将如何处理国内外的大议题呢？是近来华盛顿各家智库所热门的话题。20年前，中国在台海试射导弹，克林顿总统派遣了2艘航母化解危机。如果台海地区冲突再起，那么新总统川普是否也会有类似的行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分析报道。
在新政府还在遴选内阁进行人事安排之际，学者专家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论坛中，从政治、区域安全及经济等各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势力的发展对美国和区域的正负面影响。由于川普即将上任，许多人都在探索新政府应对各种热点问题可能的处理方式。台海情势尽管目前看来并无立即危机，不过它也是一个引爆美中冲突的潜在因素。两位退役的美国海军将领在会场上就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再发生和20年前一样的台海危机，川普总统是否和当时的克林顿总统一样派出2艘航母战斗群到台海巡弋？前太平洋美军司令布莱尔上将说，川普政府如何处理危机还是必须看事情的起因。布莱尔上将说，
The US reaction on a Taiwan crisis would depend how it started.
如果是中国未经挑衅就对台湾发动攻击，只因他们已经厌烦了那些非军事途径而想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就像前主席江泽民曾经暗示过要在他总书记任期内解决一样，如果这个情况发生，我认为美国会也应该要协助台湾抵抗这个攻击并恢复台海现状。
布莱尔说，如果中国武力攻台的结果是台海恢复现状，那对北京当局将带来灾难，因为他对台湾军事冒进却没有成功，那将引发对中共政权的质疑。此外，布莱尔也说，如果危机是因台湾而起，例如台湾前政府就曾经试过躲在美国的盾牌后，试图以巧妙的宣示或出访达到法理台独的目的，那么台湾就必须依靠他自己，因为美国不会很快或是决断地采取行动。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东亚安全事务主任海军少将麦克德维特说，他同意布莱尔上将的说法，要看台海危机是如何发生的。不过他说，20年前美国派遣2艘航母群到台海巡弋，发出一些威胁性信号并不困难，也没有人会特别担心解放军会做出何种反应，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大为不同。麦克德维特少将说，
Today, as I suggested, that at least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thinks,
如果是今天的话，正如我所说，至少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就会说，我们必须先恢复可信的卫生能力，才能够赶到现场提供援助。军事计划者必须考虑任何行动可能面临的威胁，因为现在对方已经有办法知道我们的船舰在哪里，这表示他们知道该把潜艇派往哪里，该把导弹对准哪里。美国必须面对的风险，在我看来比以前来得要高。
1995-96年期间，在中国为不满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而在台海上空试射导弹引发危机时，克林顿总统曾经派出2艘航母到当地海域巡弋，使台海不致进一步发生冲突。如今台海两岸关系再度紧绷，北京因蔡英文总统不接受九二共识而停止与民进党政府的官方交流，虽然目前双方关系处于冷和状态，不过 中国正在不断加大压力。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川普就职后，北京不是没有可能在台海做出一些举措来试探新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网络安全议题方面，网络安全在过去几年呢，已经成为奥巴马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尤其是美国的人事管理局被黑事件，那次事件的影响仍然无法估计。当选总统川普将如何处理这个议题，目前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不过有关专家指出，美国联邦政府非常缺乏网络的安全人才，这将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下面呢，是美国人记者黄耀义的报道。
我们知道美国政府这几年来接连遭受了几起非常严重的黑客袭击啊。那么在川普政府即将上任之际，美国在这方面是否会有所改善？
是，我们知道在奥巴马政府里面最大的这个所谓的被黑的事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人事管理局被黑的事件啊。那我们看到其实在今年这个众议院的监督与改革政府委员会就出了一个报告，针对这个被黑的事件当中讲了，他就认为说其实联邦政府里面技术也有了，设备也有了啊，为什么还是会被黑呢？其实人为的疏失，那包括说这个管理者下指令不够，或者是管理的不够周全，以及联邦政府里面很缺乏这个网络的安全的人才有关。所以这个众议院的报告当中这样显示的。我们看到了这个跟联邦政府合作的一个 NGO 组织叫做公共服务伙伴组织的主任叫伯曼呢，伯曼还在今天的一个网络的这个安全的一个座谈会上，他就针对这个事情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分析。我们来看一下伯曼怎么说的。
政府同时在各方面也依赖这些重要系统，从处理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安全的关键资讯，到控制交通系统与公民交流，到发放福利，财政体系、电力系统、国家经贸以及电子通信系统，全都依赖这些网络。虽然这些创新改造了我们的社会，当我们跟政府单位在使用的时候，这些正在发展的科技的弱点也暴露出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部门，都依靠科技以及软件来保护他们的资料跟网络。更重要的是，必须依赖技术高超的人才，能够对抗不断发生的复杂精密的网络威胁。没有这些人，纵使有最先进的安全管控，效用也会大打折扣。如今，美国有着全国性的网络安全专家短缺，而联邦政府尤其在这场人才竞赛当中大大落后。
是，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个公共服务伙伴的主任叫伯曼，他做的分析啊。那么在他的分析里面，他认为说，接下来川普所接受的这个联邦政府呢，将会是一个其实已经努力很多年要吸引这些联邦的这个网络安全人才，但是却还是大大不足的一个政府。
那么为什么联邦政府这么多年来会缺乏网络安全的人才？另外，这个川普政府在这方面将会做出哪些改进？
是这个在伯曼他就有做出了几点的分析，他说。第一个是说美国联邦政府的名声很不好，就是大家我们现在看很多美国政治人物或者是民间都会认为说，哎，你们政府员工一定是什么好吃了懒做啊，或是你们白享福利等等的，其实很多并不是事实，但是民间有这样子一种说法。那你想想看，一个人怎么会想要到名声不好的公司上班？我当然是要到谷歌，我要到 Facebook 去上班。所以联邦政府招不到这些很努力的年轻人。第二个呢，是联邦政府的雇佣法律是1949年制定的，所以它其实是很过时的法律，因此一般的人高科技人才还要申请联邦的员工工作的时候呢，其实要经过很复杂的一个核准的一个阶段，因此很多人就中途就放弃了。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最近呢几年来，因为政府预算不断的删减，然后又说接下来川普政府也说人事要冻结。想想看，今天一般人他要去申请工作的时候，他要看到这公司正在裁员，他要去申请吗？当然也不会。所以说在场的专家他们认为说，未来川普政府尤其他自己又提出说要这个冻结联邦政府的人士，那因此可能在招募这些网络安全的人才、科技人才方面可能会更加的不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新加坡军用装甲车在香港被查扣4天之后，中国官方呼吁新加坡政府严格遵守香港特区的有关法律，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做好后续处理工作。 在另外一方面呢，一些媒体和分析人士就这一事件的性质和中国、新加坡两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等问题上的分歧展开了讨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针对新加坡军方从台湾运回的军训装甲车在香港被查扣事件，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中方已向新方提出交涉，要求新方严格遵守香港特区有关法律，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做好后续处理工作。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还表示，中国政府一贯坚决反对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与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包括军事交流与合作。他说，中方要求新加坡政府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据报道，上周香港海关截获的九辆新加坡装甲运兵车此前在台湾参加了军事训练，在有这些新加坡军车的台湾集装箱货轮停靠厦门时，中国大陆的执法部门发现船上有军用品，随后向香港海关通报，导致香港海关以涉嫌走私军火为由将这些军车扣押。新加坡已经派出一个小组抵达香港斡旋，希望更快收回这些军车并平息其潜在的政治影响。新加坡国防部表示，那些军车上没有弹药或敏感军备。香港与台湾媒体报道说，这是新加坡军方星光部队在台湾训练后运返该国的军车。对于这一事件，对于中国和新加坡之间的关系具有何种意义或将产生什么影响，分析人士看法不一。有分析认为，新加坡同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台湾进行军事合作，触碰了北京的底线。设在香港的亲北京媒体凤凰卫视评论员宋中平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扣查新加坡军车是一个政治事件，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事件，也不是一个什么军事事件。这个事件可能让中新之间的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因为它曝光了新加坡跟台湾的军事合作已经大白于天下。
包括他的星光计划也早年就曝光过，包括在2012年，新加坡还说要放弃跟台湾之间的军事合作，时至现在他也没有放弃，还在不断的进行这种军事合作，所以也是新加坡在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事件，不是一个军事事件。
与此同时，新加坡的一些分析人士倾向于把此次军车扣查事件视为非政治技术性的违规引起的偶发事件。新加坡联合早报刊载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江宇的文章指出，有限披露的信息显示，新加坡这批装甲车在经香港转运时，若干环节确实有违规现象，比如承运公司 APL 没有按照香港法律申领进出口许可证，这已经形成充分的理由让香港海关启动相关程序，以查验是否有军火走私行为。简言之，香港海关对装甲车查扣是正常的执法行为，本不应该引发过多的猜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问题学者李明江教授也认为，新加坡军车被扣只是船运公司在申报手续上的一般性技术操作问题，属于少报一项手续，但是被媒体夸大其词，过度解读。
所以显然这次呢，它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船运公司啊，或许是疏忽，或许是他为了省成本，然后在经过香港这个港口的时候，他有一个许可证没有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那一般来说呢，我估计船运公司可能是认为就是没有办这个许可证可能也没有问题，因为他只要这些装甲车不卸载然后运在船上的话，他就不存在这些问题。没想到这次可能不知道哪些方面出了差错，这些装甲车被卸到这个岸上了。那么卸到岸上它就涉及到香港的法律了，所以它现在就是一个这个航运技术上的错误，现在导致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小问题。
另有一些分析把新加坡军方与台湾军方保持军事合作同搞两个中国联系起来。军事评论员宋中平认为，新加坡派军队到台湾军训是与台湾军方合作，违背了停止这种合作的承诺，中方以新加坡军车在香港查扣的方式予以敲打。
中国大陆以前一直在向新加坡提出相应的这个问题，包括新加坡也在2012年之后承诺要放弃跟台湾之间的军事合作，所以我们已经是先礼后兵，之前我们已经多次的说让他放弃，结果他现在还在偷偷摸摸的搞这种事情，
纸里包不住火，现在不又出来了吗？所以我们还是以此希望能够提醒新加坡应该重视对中国的承诺，要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更不允许和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合作，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底线。
国际问题学者李明江不同意上述观点，他指出新加坡与台湾之间的这种军事合作早在两蒋时代就已经存在，公开但是低调，持续至今，并且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新加坡与中国大陆建交时与北京达成了谅解。
新加坡在台湾的这个军训这些活动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了，而且在9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跟新加坡建交的时候，新加坡跟中国是有一个谅解，就是这个事情中国方面不提出异议，是接受的。
一些媒体报道提到，中国政府不满新加坡在南中国海争端和美国重返亚洲等问题上没有同北京的立场保持一致，而新加坡军车在香港被扣是北京发出的一次警告。军事评论员宋中平同意媒体的上述说法。
原来确实在很多问题上不断的刁难中国，包括在南海问题上，在菲律宾的非法仲裁案问题上，总是在袒护某些国家，而和大陆不断的制造矛盾。那么现在呢，又把跟台湾之间的军事关系又曝光出来的话，表明新加坡确实在很多场合对华不友好。那么我们还是希望新加坡要认清自己的地位，毕竟在整个亚太地区，新加坡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国家，而且呢，新加坡迫切需要的是一种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如果深知自己的地位的话，就应该做好桥梁作用。新加坡的桥梁作用就是在东西方能够架构起通话的机制，如果能把这个角色做好的话，对新加坡肯定是个好事，千万不要选边站，这样的话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
香港媒体报道说，运在新加坡装甲车的货轮曾在中国厦门港停靠，香港海关获得来自中国大陆的情报后，在该货轮抵达香港后查获了这些军车。有分析认为，香港当局得到授意后查扣新加坡军方的装备有政治含义。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王江宇指出，近期中国与新加坡关系确实陷入了一定程度的紧张，中国通过某种方式给新加坡以警告，这并非不可能，但不太可能会是通过授意香港海关查扣新加坡装甲车这种方式。王江宇还表示，如果非要说北京靠线报的方式给新加坡脸色看，则更为荒谬。他指出，且不说这是否有伤堂堂大国的体面，仅以做事的基本策略而言，也是不合情理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李明江教授也表示，新中两国政府在治国理政方面一直保持着交流，新加坡和中国之间的官方关系、经贸关系以及民间交往都很牢固。中国现在想要表达政治上的不满，有很多渠道，官方的、正式的、非正式的，有很多方式。
我认为会是因为这些问题，然后发生了这个在香港这种扣留装甲车的事件。因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你可以扣留一次，然后他获得以后，他就直接从台湾运回新加坡就是了，可以不经过香港港口的，所以他在逻辑上并不是有太有说服力了。
凤凰卫视评论员宋中平在分析当前中新关系时指出，新加坡最近几年在亚太地区的一些热点问题上让北京不悦，使得两国关系蒙上阴影。
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跟中国没有矛盾，我们之间没有所谓的岛礁的争议，但是新加坡呢，它恰恰是站错了队，它总是要把自己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桥头堡的作用、棋子的作用，甚至给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用此来遏制中国。所以新加坡在这个问题上是自己走得比较远，做了自己不该做的事情。
这位评论人士认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南中国海争议和其他大国博弈当中站错了队。
李显龙呢，他错误地把新加坡做了一个定位。新加坡以前呢，在经济上确实还算是比较强，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变化，新加坡的国际地位现在在大大的降低，所以新加坡现在总想找一些所谓让自己的角色能提升的这种空间，包括国际场合，所以才不断的在南海问题上发生，在美国的战略配合上发生，包括在和台湾军事合作上也不断的在惹是生非。 这都是新加坡自己低高估了自己的位置，完全没有把自己定位好。
李显龙就任新加坡总理12年来，继承了其父李光耀的对台友好政策，但同时承认北京坚持的一中原则。2004年7月10号，尚未接任总理的李显龙访问台湾，曾引起中国大陆方面的不满。2个月前，李显龙访问日本时，日新双方就南中国海问题一致表示，强调海洋法律秩序的重要性。当时，新加坡驻中国大使罗家良就南中国海仲裁问题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正在展开论战。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新加坡方面呢，已经证实一批用作海外训练用途的装甲车在香港被扣押，而实际上呢，这个海外的训练地点就是台湾。台湾与新加坡的军事合作从两蒋时期就已经存在，由于台湾的特殊地位一直保持低调态度，台湾军事专家分析，这次事件体现了北京区域影响力在继续增大，并将弱化未来新加坡和台湾的军事合作。以下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1月28日针对香港方面扣押9辆新加坡陆军装甲车及军事物资一事表示，已经向新加坡方面提出交涉，要求新加坡恪守一中原则，表示坚决反对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与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台湾媒体报道说，耿爽的发言等于北京认定了这9辆装甲车的用途是新加坡军人在台湾进行军事训练，要求香港拦截，而向新加坡和台湾同时发出一个讯息，提醒他们注意中国大陆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台湾与新加坡的军事合作从两蒋时期就已经存在，由已故前新加坡总统李光耀提出，1975年正式开始，至今已经踏入第41个年头。多年来双方均保持低调，直到2007年一次空难事件使得双方军事合作曝光，新加坡装甲车被扣事件使人再次注意到台湾与新加坡的军事合作。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表示，从北京借由外交部正式宣布声明可以看出，在目前的两岸架构之下，大陆不会同意任何一个独立国家或是与大陆有政治外交关系的国家跟台湾发展军事合作。新加坡在南中国海争议以及自由航行等方面的看法与角度都与中国不同，北京借由这个事件发出外交讯号，展现其在区域内的地位与角色。施孝伟说，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必须很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大陆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影响力的确跟过去相比是完全不能这个等同视之啊。所以现在就是说，周边这个区域的国家或地区做任何军事性的往来或者有任何的这种军事交流合作都必须要把中国大陆的反应列为一个思考的这个。
他表示，此次事件将影响未来新加坡与台湾的军事合作。他表示，
我觉得新加坡未来在跟台湾进行这种军事合作的时候，他可能无可避免的，第一，可能他会考量到规模，尽量不引发双方的这个注意的这个情况下，或者说就是比现在的情况还要再低调。或者说是未来在刑事处事上面来讲，要可能会更为谨慎。
他说，比如运送装甲车，新加坡可以派遣自己的海军运输舰，将军事物资从新加坡直接运送到高雄左营港，避免经由香港而产生可能触发矛盾的契机。香港扣留新加坡装甲车之后，台湾国防部发言人仅表示，确定这些物资非中华民国军品，不评论其他细节。对于台湾的低调，施孝伟表示，台湾在这个问题上只能采取被动的姿态。他说，
台湾来说这样对外这种军事合作，我们其实当然也非常清楚了解到台湾的这个角色跟地位跟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处境嘛，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太可能敲锣打鼓或者说是大张旗鼓的去做。那当然我们也必须要谅解跟理解，就是跟我们合作方面的一些例如像新加坡或者像美国他们的这种管中。所以呢，因此呢，我们台湾其实在这方面来说，相对来说是属于比较被动，而且是属于。
他还说，台湾军方十分珍惜与别国军种进行交流，所以会持续地保持低调，珍惜任何与他国军事合作的机会。 美国之音记者联系了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陆委会表示正在对此事进行处理，并会发表声明。截至记者发稿时，声明还未发出。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的言论曾经让人们担心，他一旦胜选可能会以乌克兰为代价而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且重新思考美国与北约的关系。有关这方面的分析，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克利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过去两天或一个星期内，我和图斯克主席都有机会与当选总统川普交谈。顺便说一下，在这些电话交谈之前，我们彼此就通过电话。我可以向你们证实，当选总统川普在和我的电话交谈中提到了俄罗斯侵略的问题，对克里米亚的非法吞并。我有机会就我国东部和克里米亚的最新局势向他提供了非常详细的信息。
波罗申科总统还说，乌克兰在美国国会和美国政界人士中得到了来自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的坚决支持。他不认为这种两党支持会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星期四在英格兰的牛津大学发表讲话时说，川普在上个星期跟他通电话时，对北约这个西方国家的军事联盟表达了坚决支持。
美国将继续保持对北约的承诺，这不仅仅是因为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明确声明他支持北约，以及我们作为联盟成员都应具有的义务。我还坚决地相信，这是因为一个强大的北约不仅对欧洲有利，因为这是我们的安全基石，也对美国有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乌克兰呢，目前再次举行大饥荒的纪念活动，当年的大饥荒也曾经席卷俄罗斯许多地区。但是批评人士说，与乌克兰不同，俄罗斯对此予以回避。下面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国家11月26日举行活动，纪念乌克兰大饥荒。波罗申科总统表示，苏共当局组织策划了大饥荒，纪念大饥荒凸显乌克兰国家主权和独立的重要。因为乌克兰当年亡国被苏联占领后的结果就是出现了大饥荒，他已经下令乌克兰外交部继续推动国际社会承认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为。波罗申科说，尽管俄罗斯企图掩盖大饥荒的历史，阻挠相关的研究，但是针对人类的犯罪行为永远不会被忘记，大饥荒无法从历史的记忆中被抹去。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说，苏联时代的历史教科书根本不提人为制造的那场大饥荒，没有一个字描述大饥荒中的众多死难者。但尽管如此，乌克兰人仍然牢记本民族的历史和悲剧。他第一次知道大饥荒来自祖母的讲述，祖母每次提到大饥荒时都痛哭。克里奇科说，他祖母一家来自富裕的乌克兰中部地区，苏共当局派出的粮食征缴队当时搜走了家中的所有粮食，祖母和八名兄弟姐妹不得不依靠草根充饥，父母和兄弟姐妹后来全部饿死，唯一活下来的祖母后来被邻居收养。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苏共当局害怕大饥荒造成乌克兰人的离心倾向，苏联时代对此实施各种严格的新闻检查。伊赫洛夫说，这就如同当时波兰和苏联共产党当局极力掩盖卡廷惨案一样，当时乌克兰人都知道大饥荒，但是当局却禁止公开报道和讨论。伊赫洛夫说，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不是粮食欠收，而是当局派遣军队把农村包围，强行征缴粮食。伊赫洛夫说，大饥荒都发生在土地肥沃的产粮区，比如乌克兰的中部和南部，俄罗斯的沃罗涅日、库尔斯克等地区。哈萨克斯坦当时有一半的居民被饿死，乌克兰在饥荒中损失最大。在目前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等俄语系居民较集中的地区，那里的乌克兰村庄当时一个接一个丧失人烟， 后来大批俄罗斯移民进驻当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的一些地区30年代初时属于波兰，因此逃掉了这场灾难。在斯大林统治下的30年代，粮食如同今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当时正值西方经济大萧条，粮食价格下跌，苏联当局需要大量出口粮食赚取外汇，进口机械设备来推动苏联的工业化运动。另一方面，乌克兰农民一直较为独立，对当时的苏联集体化农庄运动消极抵制，导致斯大林政权的报复。历史学家祖伯夫说，农民对布尔什维克政权不满反抗，斯大林政权就采取强行征缴粮食的方式制造饥荒，对农民恐怖镇压。除了乌克兰之外，苏共当局人为制造的大饥荒也波及到了俄罗斯的南部、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南部地区以及哈萨克斯坦。祖伯夫说，他还记得小的时候，他父亲曾对他讲，当时在莫斯科的基辅火车站，时常能看到从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逃难的人下火车后因为饥饿死去。祖伯夫认为，斯大林制造大饥荒的主要目的是消灭针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抗力量，而当时的西方国家是同苏联发展关系，对大饥荒都不愿深入调查和谴责。祖伯夫说，尽管俄罗斯当时也有许多人在大饥荒中被饿死，与乌克兰不同，俄罗斯今天根本不纪念大饥荒中的死难者。官方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苏共当局不可能人为制造大饥荒，因为人口大量减少会导致国力的削弱，不符合苏共政权的利益，而把大饥荒说成是民族灭绝更是谎言。伊赫洛夫说，俄罗斯官方承认出现过大饥荒，认为这是不幸的事件，但强调粮食出口使苏联建成了许多国防企业，帮助在二战中战胜了德国法西斯。伊赫洛夫说，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对斯大林有好感的人现在正在增多，如果如同乌克兰那样谴责大饥荒，这等于抹黑大饥荒的制造者斯大林。俄罗斯社会目前回避大饥荒是自我欺骗行为，但大饥荒当时造成农民对苏共政权的不满，导致后来二战爆发后许多红军士兵消极抵抗，不少人更投靠了德军。伊赫洛夫说，战争爆发的初期，农民们仍然记忆犹新，究竟是谁曾让他们挨饿，所以第一批交战的苏联红军士兵几乎都没怎么抵抗就投降了。战争爆发后的头一年，就有数百万红军士兵成为德军的战俘。伊赫洛夫说，二战结束之后，苏联也曾经发生过饥荒，同样出现过食人现象。除了干旱之外，当时的饥荒也是因为人为因素，因为当时的苏联战后拒绝了美国的食品援助，并倾注全部国力发展原子弹。十月革命后，列宁执政时的20年代，乌克兰也曾经爆发过大饥荒。在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的三次大饥荒中，30年代的大饥荒规模最大。乌克兰人口和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认为，1932年到1934年的大饥荒造成大约400多万乌克兰人死亡，相当于当时乌克兰人口的13%。乌克兰多年前曾立法，在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悼念大饥荒的死难者。每年的活动包括全国默哀、点燃蜡烛、东正教和天主教会举行弥撒活动等。同往年一样，乌克兰总统、总理、议会的领导人、其他的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外国驻乌克兰的外交使团，星期六向首都基辅的大饥荒纪念碑献了花圈。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的乌克兰人都认为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星期在英国媒体《经济学人》投书，宣示将加快改革步调，带领台湾再起。他要把台湾再度变成一只老虎。 不过中国官媒说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导致台海两岸关系停滞，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实施制裁，台湾经济发展前途将更加暗淡。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分析报道。
台湾总统府网站称，蔡英文26号在《经济学人》2017年的世界专刊以“台湾将再起”为题发表文章，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对2017年的展望。蔡英文在文中说，他在台湾面临政治、经济严峻挑战的时刻，成为台湾领导人，他将以全新模式振兴台湾经济，重新强化台湾的领航角色。他的政府将通过精准投资策略，整合公共民间及全球资源，培育物联网、生物科技、智慧机械、绿色能源和国防等产业，这些产业必能让台湾在未来的全球经济体系更具竞争力。此外，蔡英文也提到吸引外资、经济转型、开拓市场、加入多边贸易体系的作为，但他也强调要做到这些都有赖于区域环境的稳定，因此他的政府将寻求与利害相关各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展开对话，为亚太地区建立和平繁荣架构。他的两岸政策是在既有的宪政框架下建立一致性、可预测且可持续的两岸关系。对于蔡英文提出的2017年愿景，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一发表社评说，蔡英文上任至今民调滑落，只用半年时间就走到满意度低于不满意度的死亡交叉，并质疑蔡英文拿什么把台湾重新变成老虎。社评说，当年台湾跻身亚洲四小龙的时空环境已经不在，那时中国大陆很弱，几乎没有参与东亚地缘经济形势的塑造，而现在中国已是西太平洋地区的绝对经济重心，事实证明两岸关系早已成为台湾实现和平发展与繁荣的生命线，但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关系停滞，现在中国大陆只是停下来一些事情，促使蔡英文迷途知返，尚未对台湾经济使出制裁。但如果蔡英文继续保持当前政策，两岸关系这四年大概就这样了。社评最后警告说，如果蔡英文在深绿压力下扩大隐形台独战线，中国大陆的制裁必将针锋相对的跟进，届时的台湾哪还有经济发展可谋。蔡英文上任半年来面临诸多挑战，几家民调都显示蔡英文目前执政满意度下滑。台湾民意基金会28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41.4%的民众支持他处理台湾重大议题的政策，不支持的民众有42.6%。对于蔡英文拼经济的做法，满意的有36.33%，不满意的有55.6%。对于蔡英文上任以来处理台海两岸关系的表现，满意的有41.2%，不满意的有47.8%。即便被认为是亲绿营的台湾世代智库民调上星期发布的蔡英文执政半年满意度调查也显示，对蔡英文的施政满意度是43.8%，不满意度却高达51.1%，这也是该智库进行民调以来对蔡英文满意度最低的一次。台湾自由时报星期一援引民意基金会负责人游盈龙的话报道说，蔡英文的民调已经达到空前最低，他的领导与权威危机已在眼前。针对民意基金会最新民调显示蔡英文总统声望比刚上任时下降28.5%，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星期一也表示，民调数字各有不同，但政府会持续加速各种改革，以回应社会的高度期待。黄崇彦说， 政府的核心工作是改善国家、改革国家、为人民解决问题，只要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增进国家整体发展，对的事情就应该去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的网站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直接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有困难，可以使用赛风软件。您只要在浏览器的网址上打上 gengao.info 就行了。赛风软件会立即把您带入美国之音网站。再说一遍 gengao.info。
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那么接下来呢，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请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应对气候变化一直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经过近八年的艰苦努力，在2016年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取得了巨大进展。奥巴马政府谋求实现三个重要目标。首先，巴黎气候协议生效，该协议旨在把气温上升控制在大大低于工业化前的2摄氏度水平以下。第二，应对国际航空排放的增加。最后，逐渐减少氢氟碳化物的生产和消费，这些化学制剂通常用于制冷，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可能是二氧化碳的1万倍。所有这三个目标都在相距几个星期的时间内陆续达成。去年12月，近200个国家通过了巴黎协议，今年9月末，最后2个国家的批准达到协议生效所需的门槛，巴黎协议于11月4号生效。10月初，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同意采取全球措施，减少国际民航业的排放量，确保日益发展的民航业的排放量不超过2020年的水平。10月15号，近200个蒙特利尔协定书签约方同意一项内容修改，在2047年前减少全球氢氟碳化物水平80%到85%。作为这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的产生，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可能会下降摄氏0.5度。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国际社会最终了解了我们面对问题的重要性。我相信我们都认识到，我们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具备能力单独应对这个需要几代人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都意识到，现在该是我们十分严肃、目的非常明确、全心致力于面对这个全球威胁的时候了。我们现在必须竭尽全力立即应对，勇敢地采取行动。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